大家早上好，很开心再一次见到大家。记得去年呢，本来也是要来到大家当中的，结果因为疫情的关系，只能呢就是录影给大家。那我真的喜欢看到人。好，那我们来聆听神话语之前，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的生命需要你的话语，愿意我们所听见的，不仅仅是从人口中说的言语，乃是从神而来，改变我们生命，塑造我们生命的正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的34章呢，在整卷的《创世纪》里面，是属于27到35章这一个有关雅各生平的一个部分。在前面一段的经文呢，就是32到33章，是雅各的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在当中呢，就记载了他是怎么样在比鲁伊勒的地方跟神的使者摔跤。然后得了以色列这个新的名字，并且呢，他因此就鼓起勇气，就跟他的哥哥以扫和好了。而后面呢，35章所记载的是雅各他终于就重回伯特利，实现他当初对神的承诺，然后就桌坛献祭。35章的下半记载雅各的小儿子便雅悯的出生。到那里呢，雅各的生平记载呢就告一段落了。在表面上看来呢，就算没有34章这一个故事呢，好像对雅各的生平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加上呢，刚才像我们所读的这一部分，好像故事呢也没有聚焦在雅各这个人物身上。所以，就有圣经学者形容这一章的经文34章是一个插曲，没有深究为什么讲到雅各生平的时候要记载这个故事。加上这一章经文所记载的呢，是一些让人不安甚至反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就经常避开它，不看它了。但是，事实上，到底是怎么样呢？我希望今天我们透过对经文详细的研读，对其中的信息以及它的编排提出一些建议，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创世纪要记载这一章的经文。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33章的结尾就记载呢，雅各和他的一家到了示剑城东，他们买了地。支搭了帐篷，似乎就是要在那里安居乐业了。但是没想到，34章的一开始就传来一个坏消息：雅各的女儿底拿在去示剑城去找她的朋友去玩的时候，就被这个城的富二代与这个城同名的一个人叫示剑奸污了她。这一个示剑，他很喜欢底拿。他就跟他的父亲哈默一起去向雅各提亲，希望能够娶这个女子，并且呢，他答应了要给聘金，要给礼物。但是雅各的儿子们呢，却提出要他们这个城里所有的男丁收割礼这样的一个条件。于是哈默和示剑说服了城里面的所有的男人。都受了割礼，但是没想到，底拿的亲哥哥西缅和利未，趁着众人还没有反抗能力的时候，就把这个城里面所有的男丁都杀了，而他其他的兄弟们也来抢夺这个城，把城里面一切的东西，包括妇女孩子，全部都据为己有的。而故事呢，就停在这里了，没有留下一句谴责任何一个人的说话，实在让我们读的时候觉得非常心寒，也非常的困惑，到底 这段经文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的信息，首先就要处理一些现代人可能会有的一些误解。曾经呢，就有弟兄姐妹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就问，哎呀，当时的人是不是道德都非常的败坏，所以呢，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呢，都觉得没有问题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意识到文化可能有差异是一件好事情，不过呢，却不适用于读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当我们仔细的留意当中人物的反应呢，就知道经文所记载的事情是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的。第七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悲愤，十分恼怒，因为事件在以色列中做了糗事，与雅各的女儿同寝，这本是不该做的事。这就告诉我们说，底拿被强奸这一件事情不是当时的人所接受的事情，道德上是不允许的。而三十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坏了名声。同样的，雅各的儿子们去到这个城里面去抢夺去杀人，也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的。所以虽然经文没有直接从叙事者的角度给予一个价值观的批判，但是透过描述这些人物的反应，让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在这一章经文里面所记载的强奸啦、杀人啦、抢夺啦，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恶事，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就是，在这些恶事的背后，作者希望我们怎么样来评价做这些事情的人呢？到底谁才是叙事者希望我们看见的主角呢？这些事情为什么会放在雅各的生平里面，跟创世纪整体的信息有什么关联呢？我相信在作者对故事的人物的刻画之中，可能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那接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物角色来研究。首先我们来看看事件，整个事情的始作俑者。三十二章第二节说，那地的族长西莫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同寝，耽辱了他。从看见到拉住、行淫、耽辱，总共有四个动词来描述示剑一步一步的行动。当中经文强调了底拿的被动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强暴的行为。所以示剑这个人物一出场呢，就是一个被情欲所操控、侵犯他人的一个恶人，这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叙事者呢，同时在第三节就告诉我们，示剑的心喜欢雅各的女儿底拿，爱上这少女，甜言蜜语的安慰她。示剑还对他的父亲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孩为妻。十九节又告诉我们说，那年轻人毫不迟延做这事，因为他爱上了雅各的女儿。经文多次的强调示剑是真心的喜欢底拿的，虽然这当然不可以合理化他的行为，但是却是有意的给他加一点同情分，他是真心的，他是真的喜欢他的，只不过年轻人嘛，一时呢情绪呢就是冲动啊，犯了错误。而且他不是只在嘴上说一下说他喜欢，他有实际的行动的，他跟他的父亲马上就去求亲了，而且还愿意给很高的聘礼 他们还说：“愿你们看得起我，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无论你要多贵的聘金和礼物，我必叫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你们将这孝女嫁给我。”听到这样的话，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反应，就是说：“啊，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的文化之内可以接受的一个补偿的方式。我们记得在《申命记》22章里面说：“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少女，抓住她与她同寝，被人发现，这男子就要拿50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并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因为她沾污了这女子。”虽然在创世纪34章的故事场景呢，还没有生命记的律法，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也许以金钱作为一个补偿，而且呢，娶这一个女孩子是当时的文化可以接受的，也是事件已经在做的事情。那如果事件是真心的爱底拿，也愿意为她的一时错误做出补偿，那他算不算一个勇于承担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不能够太过一面倒的就责备他呢？而最终，事件为他所做的事情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甚至连累了他的父亲以及城里面所有的人。虽然叙事者明确的指出他是犯了错误了，但是好像同时也是有意的让我们更立体的看到事件这个人物，他不是像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非黑即白的那样的角色，好人就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坏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坏的，而是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一个人物。而对这样的一个人，纵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的同情他，但是看到他的遭遇，也许我们也会感叹。那雅各的儿子们又怎么样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记载里面最让人害怕的这个屠城的这个事件。25到26节里面记载，西缅和利未他们就拿着刀剑，趁着众人行完割礼疼痛，就把全城的男丁，包括哈莫还有示剑都杀了。可能我们一看这个记载呢，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两个男人怎么能够杀死全城的这些男丁呢？就算啊，他们就是身体有软弱，好像也太夸张了。不过我们要知道，其实当时的城呢，没有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么大。在考古发现里面呢，一般啊，一个城都是几公顷或是最多10几公顷的这样的大小，所以住的人呢其实没有非常的多。所以呢，西缅和利未他们两个人不需要武功高强哈，他们只需要趁他们不备的时候，没有注意的时候，就可以趁机把他们都杀了。但是这明显呢是一个陷阱，在他们要求这个城的人行割礼的时候，作为一个提亲的条件的时候，其实已经卸好的一个陷阱。因为13节里面形容他们是用诡诈的话来回答事件和他的父亲哈莫，也就是说，当雅各的儿子们他们在提出这个条件的时候，很有可能心里面已经有了这个可怕的计划。我们不要忘记，对以色列人来说，割礼是神跟他们立约的记号，是一个神圣的记号，但是却被用来做一个报复和谋杀的工具。这样的一个计谋不但是诡诈的，而且还包上了一个宗教的伪装，一定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对西缅和利未的行为一定是应该谴责的。 不过，二十六节的下半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细节。经文说，他们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走，就离开了。我们读到这里才知道，原来底拿被示剑奸污了之后，一直没有回家。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不是被强迫留在示剑的家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哥哥们，尤其是示勉和利未，为他担忧，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在当时，底拿肯定不可能拿着手机跟他的家人报个平安，啊，我还在呢，啊，我在这里，他们还给我饭吃，不可能的。我们想象，他的哥哥们不知道这个女孩怎么样了，不知道她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甚至不知道她是生是死。来到示剑的家里，看到她了，可能他们真的是出于义愤为她报仇。经文好像一方面告诉我们，这些人有他们的问题，施勉和利未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就好像对刚才事件的描述一样，又留下一条为他们求情的尾巴，仿佛在告诉我们说，也不能全怪他们啊。那雅各的其他儿子们又怎么样呢？他们虽然没有参与到施勉和利未的吓人的行动，但是经文却用了比撒人更详尽的描述来告诉我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二十七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妹受侮辱，就来到被杀的那人那里，洗劫那城，夺走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以及城里和田间所有的，又呼噜抢劫他们一切的财物、孩童、妇女，以及房屋中所有的。这一个详细的描述，把我们好像带到当时的场景，好像亲眼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一样。我们想象，当这里的每一户的人家，这些的妇女们，眼白白地看到施勉和利未这两个陌生的男人冲进他们自己的家，他们的丈夫无辜被杀了，孩子们看见自己的父亲被杀，还没有来得及相信，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又来了一群好像强盗一样的人，把他们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甚至把他们都带走了。你能够想象，这一些的孩子们，这一些的妇女们，从此都要服侍他们的杀夫、杀父仇人吗？这将会是怎么样的日子呢？而他们之所以面临这一场大祸，最多最多，也就只是因为听信了示剑他们父子的话，因为他们利诱他们说，二十三节，他们的牲畜、财物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答应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是因为示剑他们父子告诉他们说，只要你们愿意行割礼，这些人的财物都能够归我们了。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小贪心，他们就中了这一个圈套。就是这一点小贪心而已，罪不至喜吧？何况就算怎么样，再错都是事件一个人的错而已啊。雅各的儿子们难道因此就可以十倍百倍的奉还吗？而最讽刺的就是，其实事件提亲的时候，他明明就已经说过了，无论你们向我要多贵重的礼物和聘金，我都愿意给你们。明明不用杀人，不用抢劫， 都可以得到的呀。但是这一群的兄弟们，他们表面上不为所动，他们就提出割礼这个条件，说你们要收割礼，我们才能够跟你结亲，好像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条件，好像说我们不贪你的钱财。但是他们之后所做的却是更加的贪心，就像强盗一般的行为。叙事者让我们看见雅各的儿子们的事所做的事情，不但让人心寒，甚至完全不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承受了神的应许，是应当使万国得福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完全不像。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是这个样子呢？我们中国人说养不教，父之过。难道是他们的父亲雅各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们作为神拣选的一家应该怎么样做事为人吗？还是说雅各已经年老了，他没有能力阻止他的儿子们所做的事情呢？让我们来看看经文对雅各的描述。34章第5节，雅各听见事件侮辱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牲畜在田野，雅各就沉默等他们回来。经文完全没有描述雅各有任何情绪上的反应，似乎不太寻常。作为女儿的父亲，觉得心疼，觉得难过，应该很自然吧。虽然我们知道当时是一个父权的社会，女性呢是不受重视的，但是作为父亲，疼爱女儿应该是人之常情吧。而且正是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女儿被视为父亲的附属品，女儿的侵犯其实就是对她的父亲的侵犯。这也是为什么法律里面是给赔偿给父亲的。所以一个正常的父亲，甚至是在一个父权社会底下的父亲，都是应该感到愤怒的。而相比之下呢，第7节就形容雅各的儿子们，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人人悲愤，十分恼怒。这才是正常的反应，正常的行为。那读到这里呢，读者不禁会想，为什么雅各会这么奇怪呢？为什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该不会说因为底拿是利亚的女儿，就好像34章第1节介绍他的时候所提醒我们的，这是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而因为利亚不是雅各所爱的，所以底拿在他的父亲心中也毫无地位吗？还是有什么其他别的原因呢？也会不会说雅各这个人本来呢就是很聪明的人，他在等待时机，他在思想怎么样应对呢？但是后面我们就看到了，在跟事件的父子的这个协商的里面，雅各也好像完全没有参与，都是他的儿子们在提条件，都是他的儿子们在跟对方来说话。那雅各对他的儿子们的计划知情吗？当他们提出割礼这个条件的时候，他心里面知道他们的打算吗？为什么完全没有阻止他们呢？经文对雅各心里面的想法完全没有提到。我们什么时候才看到雅各开声说话呢？是在最后的时候，到了30节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不能逆转的时候，雅各才对利未和西缅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城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时人中坏了名声，我的人丁稀小，他们被聚集来攻击我，我和我全家的人都要被灭绝。我们一直 在等雅各说话，我们一直在等他这一个作为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人来说话。但是当他开口的时候，他所说的这句话却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一部分的经文，他连续讲了五次的我，整段话的焦点都是他自己。原来他一直所关心的都只是他自己个人的利益和名声而已。不管是底拿也好，是施冕和利未也好，都没有他自己重要。施冕和利未不就是他的亲生儿子吗？但是他却对他们说，你们连累了我，好像他们是外人一样，好像他们跟他毫无关系一样。难怪就有学者提出来，31节他们的反应是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妹如同妓女呢？这里所讲的他到底指的是事件还是雅各呢？会不会其实西缅和利未对他们的父亲心里面也是有所不满，觉得他们没有受到父亲应有的重视呢？读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在整个故事的记载里面，表面上雅各好像是一个旁观者，但是透过叙事者对他的描述，却是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原来那一位我们所熟悉的用诡计骗走父亲的祝福的，跟他的舅舅斗智斗勇的雅各，依然是这一段经文记载的重点。雅各虽然经历了32章与神的使者摔跤的事件，也对他的哥哥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是雅各还是雅各，他还是那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雅各。这样看来，34章的事件在雅各的生平里面不是一个旁枝，不是一个插曲。我们想象，如果创世纪对雅各的描述停留在33章了，我们可能就会以为说，哦，雅各他遇见神了，经历神以后，他生命从此改变了，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很好了，他从此就彻底的改过自新了。但是34章却悄悄地告诉我们，不是，雅各还是那个雅各。是的，神介入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一些，但是雅各还是雅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人物呢？我们读到雅各生平的时候，是不是因此就觉得非常的沮丧，觉得原来无论人怎么样的努力，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本性，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做到神所期望的那样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无论做了基督徒多久，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有生命的改变呢？就好像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觉得，是啊，我信主很久了，我的生命在信主之后是有过一些的改变，有些事情我靠着主我转变了，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年呢，好像有些东西总是在挣扎，总是没有办法改呢？我们是不是因此就觉得失望甚至绝望呢？感谢神，创世纪的故事没有停在34章，在第35章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35章第1节，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一座坛给上帝，就是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上帝。神没有因为雅各或是他儿子们所做的事情就放弃他们一家， 神依然的纪念雅各，神甚至主动的来寻找他，给他指引，给他鼓励，让他重新回到伯特利。并且当他真的去到那里了，他向神献祭以后，神就再一次的肯定雅各的新名字以色列，并且再一次的重新对他的应许。第九节，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个国和许多的国从你而来，并且有许多的君王从你生出。至于我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必赐给你，我必赐这地给你的后裔。雅各也许没有变得完全，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却从不改变。弟兄姐妹，原来在创世纪34章这一段表面上让我们很反感的经文背后，是神那一份永不动摇的拣选和恩典。这一个才是创世纪透过雅各生平给我们的鼓励，给我们的信息。对于我们基督徒，尤其是信主时间不短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大的安慰。我们都经历过神的选召，我们在生命里面有真实的改变。确实，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日子，看到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都会感恩感谢神，让我们在生命里面遇见他的救恩，感谢神给我们生命带来改变。但是有时候，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也许也会有感觉被打回原形的时候。有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无论我们多么的努力，还是在缠绕着我们。尤其是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比方说遇到压力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这些东西好像又跑出来了。允许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呢，其实是一个挺急躁的人，一般的弟兄姐妹呢看不出来的，通常呢这些最真实的一面呢都是在家里才看得到。所以呢我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呢，偶尔就会因为我的脾气的急躁就会发生严格来说不能说争吵，因为只是我一个人在骂人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在祷告，一直很努力的想要改变。我也看到确实我有改变了，我有在进步了，发生这样的事情的频率呢越来越少了。我很感恩神帮助我改变我。那去年呢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突然就是 lockdown 了嘛，那我们两个人呢就变成都一起 work from home 了就是一天7天24小时都在一个空间的里面那我们结婚10几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么长期的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一起相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还有点担心因为别人都说嘛，就是经常见面很容易产生摩擦我就有点担心说哎呀会不会我那个脾气又会出来呢过了2-3个月还挺好的，完全没有我就还有点沾沾自喜啦，我就还想说真好啦，神真的改变我了，我现在遇到这么大的挑战我都不会发脾气了。结果呢有一天因为我们家呢就是住 apartment 的所以呢我们晒衣服什么的不是很方便经常呢就要用那个干衣机那干衣机呢它其实在一个密封的小房间里面所以呢我们使用的时候呢就应该打开那个小房间的门那这个热的空气就能够出来嘛，不然就会产生危险。结果呢那一天我就发现就是有人呢把衣服放到那个干衣机里面就把门关了 然后呢，这个里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热。我看到那个情况，我的火就上来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这是要把房子给烧了吗？其实当然了，冷静的想下的话，你会知道没那么容易啦。但是呢，当下的人的反应就是那样子。然后呢，我就是很久没有发过的脾气全部都出来了。那我不会演示给大家看哈，但是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我发完脾气以后，我也是非常的后悔。其实我也知道那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不值得为这么小的事情发那么大的脾气。我也知道做这个事情的人肯定不是故意的，谁想要烧了自己家的房子呢？冷静的时候会这样想啊，但是生气的时候就顾不上了。当我祷告，当我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我在神面前说，我真的是很难过。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我以为自己都改变了，我以为我都变好了，我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为什么还会这样呢？我对自己都好像有一点失望。我不是没有努力过啊，我不是没有进步过啊，但是当事情发生了，我才发现，我真的还是不完美。在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们的确可能会沮丧，我们的确可能会对自己失望，甚至我们内心可能会有个声音来控诉我们说：“看啊，你不还是老样子吗？你配做基督徒吗？你配去服侍神吗？”在这些时候，我们能依靠的、唯一的，就是神那不动摇的拣选和恩典。是的，我们本来就不配，我们本来就好像雅各一样。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当然，我们不可能因此就合理化我们自己的问题，合理化我们的弱点，然后放纵自己。我们还是要立志去过主所喜悦的生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个立志的信心当中，我们仰望的是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从始至终，我们依靠的都不是我们自己。从我们在人生中遇见你、认识你、领受了你的救恩，一直靠着你的恩典走过来，神啊，一切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拣选和恩典。我们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真的非常的软弱，我们甚至可能会失望、会绝望，因为我们的本相就是那样的不可靠。就好像雅各一样，他有经历过你，他有生命的改变，但是当挑战来临的时候，他的本性还是那样。但是神啊，你没有放弃他，你还是鼓励他重回到你的应许当中。你让他看见，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拣选和恩典，而不是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神啊，求你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我们自己的挣扎的时候，愿意雅各的生平鼓励我们，让我们在当中看到盼望，让我们在当中被鼓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